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现在谈真言要旨的第二啊，论为人之道。这个真言啊，也可以称为属灵的伦理学，因为他教导人如何生活、处事待人，他把人生重要的道理、原则、规律等等啊，他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啊，来忠告劝勉，来警戒、来暗示。他的对象啊，不是单单当时的以色列民族，而是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全体人类。所以书中啊，待人接物的大道、礼尚往来的原则啊，像这个君臣、父子啊、父母、夫妇、兄弟、朋友等等哈、啊，无所不包啊，讲了很多。那真言的教训是很实际的，是智者的人生体验。除了伦理生活之外，他也劝人要殷勤工作，不可游手好闲，要过着淡泊的生活，不要荒宴醉酒，不要滥交朋友。对于钱财方面，他也奉劝人呢，不要这个贪得无厌，这个财富啊是神所赐的。所以有钱啊，要能够施舍，能够周济啊，积财于天，都讲了很多了。所以人生啊，要过得幸福快乐、蒙神赐福啊，你就必须以神为你的生活中心啊，就好像一张唱片或是 CD 啊，在旋转的时候，必须以中间的孔为中心，这样才能够发出美妙的音乐。那如果这个孔歪了，那就有问题了，唱不出来了。这个真言的要旨啊，再来我们来谈一谈啊，真言的结构。真言这一本书啊，是有许多长短的诗啊，还有散文所写成的。那因为繁杂无序的题材啊，散见于书中的各个不同部分，所以你要根据内容试图做详尽的划分呢，实在有一点困难。像这个所罗门箴言的第一节，第十章的第一节到22章16节，你这一段你怎么去分段，你都没办法分，因为它一则一则箴言，它也不按照顺序排列，它也不分类。那后面的西西家王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的箴言也是一样，你没办法去分类啊，所以你要根据内容啊，试图做详尽的划分，实在有点困难。但是这种美中不足的缺点，我们另外有办法加以补救。也就是说，根据书中所提的不同作者啊，按照每一位作者不同的文笔和结构，划分出不同的部分啊，和这个啊。他的这个一级一级的这个机制来，那么这样可以做表面上的分界但是原文上啊，表示作者的标题竟然有8个之多，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整个大小机制归纳起来，把它分成5件啊，另外加上开头的序言和收尾的结论。我们把真言的结构来加以分析啊，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是真言的引言。那么这引言里面有包括书名、作者，还有著书的目的，还有追检书真言书的主题啊。然后第一章的第8节到9章的18节。这是箴言的第一件建议啊，它最主要是要劝人追随智慧啊。那这是一位这个智慧的老师啊，无名氏的作者啊所写的这个整件箴言的这个序言，冗长的序言啊，广泛冗长，作者不厌其烦的称颂智慧的真善美， 他是以导师的身份用十个呼吁来教导年轻人，苦口婆心啊，君君尊尊善诱啊，来劝勉人啊，应当寻求智慧，追随智慧啊，这个就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的啊啊，所谓这个啊，这个智慧就是所谓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这一卷里面呢、啊，智慧啊，它是拟人化、位格化出现，好像一位啊。大声疾呼的先知，在街市上，在城门口啊，在人多的地方，在那边呼喊啊，劝勉人要弃邪归正。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呢、啊，啊，这个智慧呼喊啊，就有两篇很重要的，第一章的20节，还有第八章，两篇智慧的呼喊就非常重要。啊，好，再来卷二，所罗门箴言的第一集。就是10章1节到22章16节，那么这个集子有许多互相啊不相关的箴言，那么把它集起来的。那么这些箴言大都是前半部哈、哦、以反义对仗的句子所构成，啊强调善恶啊啊的分别，智慧啊跟愚昧的分别。那后半部呢，就用同一对仗的格言较多啊，上下相对，前后回应啊、哦，啊，这个是前书最长的一集，那算起来哈、哦，有人给他算一算哈、哦，总共大概有375则的箴言，啊，那目的啊是要劝人啊善尽主守，远离罪恶。修德行善，爱好和平。再来第三件啊，件三就是智者的两个箴言集，啊，22章17节到24章34节，啊，那么这一集包括有两个智慧人的言语，那么它的标题都很清楚了。刚刚我们有看过的22章17节有智慧人的言语。还有24章23节也有智慧人的言语，啊，但是前面那个智慧人的言语，啊，也称为智者30则箴言，啊，它里面的箴言算起来总共有30则，啊，还有一个智慧人的箴言，啊，那这个智者30则的箴言，它的内容和文笔啊，跟埃及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啊，啊，哲学家啊，叫做阿门尼摩培啊，阿门尼摩培啊，这个人哈、啊，他的训诲有一点类似。那有的人就说，是不是从那边给他啊，这个集过来的，或是加以改变的？也有人这样讲啊，他说劝人在生活上要远离邪恶，避免淫乱。要殷勤工作，不要贪食醉酒，与恶人来往。好，那么第四件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就是25章到29章。那么这一集比第一集短一点啊，只有127句的箴言。可以说是犹大王啊，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因为他写得很清楚。那这一集虽然不长啊，但是可以说是箴言里面的精华，可以视为所罗门的精心杰作。啊，它的这个构造和内容啊，跟第一集一样啊，只是造词更加美丽，啊，辞藻优美，啊，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比喻，用生动的比喻，啊，而且很逼真的比喻，啊，那么这里面呢、啊、有。谈到很多有关这个君王啦、愚昧人、懒惰人、亲戚朋友啊，都讲了很多啊，做了精辟的描述啊。不过里面啊，要把它分段也很困难哈。这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那么最后啊，这个31章30章的第一节。这个30章的第一节，啊，我这个里面有一个字错， 少一个字哈，三十章第一节哈，到三十一章啊。那么三十章第一节是谈到这个雅古尔的箴言啊，那三十一章第一节是利木伊勒王他母亲教导他的话啊。那雅古尔的言语啊，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四个独立的小片段来组成啊，这是三十章的一到十四节。那第二部分呢是四牧师的箴言，就是三十章的十五到三十三啊，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很清楚的两个部分啊。然后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三十一章的一到九节啊，短短的只有九节的经文是他母亲的教训，但这个教训呢非常好啊，他告诉人呢不可以好色啊，君王也不要喝酒啊，而且呢要行公义，要为弱者伸冤啊。那最后呢，三十一章啊，三十一章的这个第十节到三十一节，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把它称为贤妇篇啊，这是本书的最后的部分。它是以诗的形式来写成的，在描绘一个贤妻良母的典型啊。那它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排列所写成的，一般我们把它称为字母诗，也称为离合体啊。那这种啊是后期希伯来文的这个文学技巧啊，它写的时候是每一节经文哈啊从一个字母开始哈。希伯来文的字母总共有二十二个字母，那第一节就用第一个字母做开头，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做开头，这样来写啊。所以受到这个字母顺序的限制哦，所以你读这个柴德夫人这一篇的时候，你要把它分段就比较困难，但是它的内容是相当好啊。用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来写啊。写成的这种离合体啊，字母诗啊，是可以帮助记忆，因为按照字母的顺序来读嘛，要辨认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让人家可以拿来诵读哈，啊，帮助记忆，啊，那么这里面呢，描写这个贤妻良母啊是非常好的，啊，辞藻优美哈，巧夺天工，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啊，雅简之作，啊，所以把它放在最后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箴言的结论啊，那在最后面啊，他的结论是：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啊，他可以享受操作所得的，他的工作在城门口有人荣耀他啊，这是整个箴言的结论啊。所以箴言的结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哦，把它分成五件啊，有前面有引言，后面有结论。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箴言跟新约之间的关系。箴言中的话，新约的作者也常常引用了来支持他们的教训，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箴言呢是很重要的。那么被引用的经文很多，像主耶稣的应用，主耶稣是不直接引用，他是应用箴言里面的话。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七章哦，那边有谈到两等根基啊，那两等根基跟这个箴言十四章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十四章十一节啊。坚若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啊。我看这跟这个应该也有一点关系，坚若人的房屋一定会倒下去的，正直人的帐篷他会兴盛，房屋帐篷就是同样的主的住的地方了。那住的地方有的会倒下去，有的地方会兴盛起来啊，就是根基不对嘛啊，根基好的那当然就很好啊，很坚固啊，不怕风吹雨打 啊不怕水冲啊啊。那正直人的帐篷就是这样啊啊，可能这主耶稣的应用啊。再来路加福音十四章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啊， 这里有谈到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啊、哦，这个有人请客啊、哦，那你去参加宴席的时候，不要去坐在首位上，那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人来了，那你被人家拉下来啊、哦，就不好意思啊、哦，羞羞愧愧的啊、哦，站到后面去啊，啊、哦，这个拣选首位的啊、哦，那么这个啊、哦，我们可以比较25章箴言25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箴言25章6到7节，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第七节，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那个主耶稣可能就根据这一段经文啊去啊讲这样的比喻了。你在王的面前呢、啊，你不要随便这个坐在大的位置上啊。啊、哦，那这样的被人家叫下来不好意思啊，啊、哦，要门口有人说、啊、请你上来啊，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你不是更糟糕吗？哦，这个啊、哦，主耶稣的应用啊、哦，啊，那么其他啊、哦，啊，像保罗所引用的啊、哦，保罗也曾经引用哦，我们看罗马书12章。罗马书十二章，这是保罗直接的引用，12章20节。罗马书12章20节，所以你的仇敌都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么你可以对照箴言的25章，箴言25章21到22节，这是保罗直接的引用。再来彼得、哎、他也曾经引用、哦、彼得曾经引用像彼得前书的2章17节，你可以比较箴言的24章21节、哦、那彼得前书的4章8节，你可以比较箴言10章12节、哦、像这个彼得前书4章18节，你也可以比较箴言11章31节。那彼得前书的5章5节、哦，有谈到哦，这个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这个箴言里面就有这样的话了，啊，像箴言3章34节，啊，你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像这个彼得啊，后书2章22节，啊，可以看一下，彼得后书2章22节。彼得后书2章22节啊。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吃，猪洗净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那你可以看26章，箴言26章11节，愚昧人行一万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哦、这个可以说彼得的引用哈。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那彼得把他引用到那些哈，这个知道神的道理以后啊，又回到你啊这个罪恶里面去行的那种人啊，好像狗啊吐他啊吃他所吐的东西啊，还有这个雅各啊，雅各的引用，在雅各书里面也有雅各引用啊，像雅各书的4章13节到14节啊，有谈到啊，不要为了明日自夸。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雅各书的4章13节啊，哎呀，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出一点做买卖得利。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里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主就不见了啊。就谈到不要为明日自夸。那箴言的27章1节啊，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生要生活是你尚且不能知道啊，一生要生活是你尚且不能知道。那雅各是讲，其实明天如果你们还不知道啊，这是雅各的引用啊。那么其他的经简也有引用的，像希伯来书12章5节到6节，希伯来书12章5节到第六节。 这是对箴言三章的十一节、十二节直接的引用。这个整个经文把它引用过来了。所以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经文是引用箴言的。新约的作者引用箴言来指示他们的教训。所以我们可见呢，箴言这一卷圣经相当重要。再来我们来谈一谈箴言的读法。箴言跟诗篇这两卷圣经都非常好。诗篇是祈祷灵修生活的良好工具，箴言则是立身处世修己爱人的绝好教训。箴言可以说是一件百读不厌的好书，是基督徒灵修生活不可缺少的经鉴。你读箴言跟读其他的经鉴不一样，你不要一口气读得太多，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叙述文，不像这个历史书，它是记载历史的事迹的，但也不是辩论文，它也不像诗篇，不是一首完整的诗。那既然是箴言，那我们就要好好的仔细的读，仔细的思想甚至每一句话每一节经文，你都可以好好的去读一读，想一想。甚至你可以把它辨认起来。那么就篇幅而言，箴言总共有31章。假如你一天读一章那你一个月可以把它读完一遍。那么周而复始，日积累月久而久之对你来讲一定有很大的益处。一天读一章，一个月正好可以读一遍。你看今天是哪一天？今天是23号，那你可以读23章；明天24号，你读24章啊。那一个月正好会把它读一遍。那假如这个一个月只有30天，那你最后一天你就读2篇，读2章就好了啊。正好这个箴言也可以当你的日历啊，每天读这样一年可以读12遍啊。那你信主10年以后的滚瓜烂熟你要箴言哪一节经文，你都可以随便拿出来讲。那这一卷书箴言除了个人查经之外，它也是家庭礼拜的最好读本。全家聚集，大家反复研读，反复思想，行事为人被神的话潜移默化，在家出外待人接物终生受用不尽，真的是这样。诗篇是教导人怎么样祷告，箴言是教导人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不会祷告的人你可以多读诗篇，你就会祷告。你读这个约拿书的2章，约拿在一幕中祷告。你看约拿在一幕中祷告，他每一句话都是诗篇的话，可见这个约拿这个人对诗篇很认真在读，读得滚瓜烂熟所以他可以用诗篇的话来祷告。所以不会祷告的人读诗篇你就会祷告了。那读箴言也很好，让你懂得如何行事为人。诗篇总共有150篇，所以如果你一天读5篇，那正好一个月可以读一遍。那每天读一章箴言，一个月正好读一遍，这样你对诗篇箴言就很熟了，又会祷告，又会做人，敬神爱人，神人共从。箴言里面有一些神学思想，箴言不是一本有系统逻辑的书了，也不是单一作者的作品，它不是有关希伯来这个亚威的宗教著作，它也不是一本伦理的重谈，而是希伯来智慧文学精华的著作中的选集我们把它称为选集，是因为它内容过于杂乱无章，缺乏组织秩序，所以你要将书中的道理做一个统一有系统的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刚刚我们才把它分成5卷，然后根据作者来分的书中散布了一些这个很散乱的思想 还有这个警戒啦、箴言啦、提示啦、勉励的话，那有些跟宗教有关，有些就涉及伦理、社会、家庭等等啊。那虽然所论的事项啊，大多是人的本性和现世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看它的基础是建在宗教教义与宗教伦理上面，它的中心意义是环绕在敬畏耶和华的思想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九章第十节的话。敬畏耶和华也是生命的前沿，敬畏耶和华可以得着生命，可以恒久支持，可以不遭祸患。所以前书的这个纲领是耶和华是人生的中心，耶和华是人生的中心。所以你在箴言里面你可以看到耶和华是信仰的中心，耶和华也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本讲义是逐章分段来讲解整件箴言书了，书中的含义、难懂的字句我都会加以阐明讲解，让我们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教训、教导、造就。那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就把它分成五个单元，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分成五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一到九章，第二个单元是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一集。那第三单元是两个字首的箴言集，然后第四单元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就二十五到二十九章。那第五个单元是四位著者的箴言，就是雅古尔的箴言呐，还有这个利木伊勒王的箴言，还有这个才德的妇人贤物篇这是三十到三十一章那最后就贤物篇，我们把它放在殿后才德的妇人这一篇的话放在最后面我们就按照这样来讲解。那原则上我们尽量在一个小时讲一章了那我在讲解的时候，我会把一些讲到的资料也提供给大家我看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领会的人员，那大概也想得到一些讲到资料那我这个讲义是用讲章式的方法，用这个解经式的讲章的方法去写的，所以其实你看我的讲义，你就可以拿去讲到了如果上过课以后你把我的讲义拿去讲到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看得起我你看得起我才用我的讲章吗假如你觉得可以用的话，你就拿去用。不过我的讲章我是把主要的要讲的写出来主要的重要的重点写出来，那你要自己去发挥把你的心得跟你所去从不同的角度去领悟的你把它发挥出来那再加上一些这个我们平常生活上的见证这样你这篇道理就是活的好，那我们从第一个单元第一章开始来看这个第一个单元是劝人追随智慧这个单元可以说是全本箴言的序言这个箴言的编辑者他写了一个冗长的序言一到九章这个是经过严谨处理的议论文它的结构非常严密，条理清晰，有深度，有组织，起承转合，层次分明这个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第十章以后完全不一样。第十章以后那所罗门的箴言是一则一则的箴言，而且没有顺序，没有组织的排列，但是前面一到九章是很有顺序的，一段一段很清楚的主题分明这个组织可以分四个部分首先是引言的部分，就是第一章的一到第七节。那么这个引言的部分有书名，有作者，有著书的目的，有主题。然后呢，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有十大呼吁这个十大呼吁每一个呼吁都是用我儿做开头用我儿 我而作开头，那总共有十篇的呼吁，所以我把它称为十大呼吁。那其中有掺杂六首诗歌，有六首诗歌，有智慧的宝贵这样的诗歌有两首，三章的十三到十八节，还有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啊，另外还有智慧的呼喊啊，智慧的呼喊，这魏格化的智慧呼喊有三篇啊，第一章的二十到三十三节，还有第八章整章，还有第九章有两个妇人，一个智慧的妇人，一个愚昧的妇人啊，啊，这个智慧的妇人的呼喊啊，所以总共有三首这个智慧的呼喊。那第九章还有一个愚昧妇人啊，这个第九章是分成智慧妇人跟愚昧妇人啊，两个人都是摆宴席啊，一个是智慧的宴席啊，啊，这个吃了以后啊，让你得到造就啊，得到生命啊，另外一个是啊，死亡的宴席，死亡的约会啊，去参加人是到阴间地狱去了哈，这个第九章是这样的哈，啊，这个是用诗歌的方式所写的啊。啊，另外哈，这一到九章里面呢，插入一些独立的箴言。那这些独立的箴言为什么就把它掺杂在里面呢？我们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作者会这样编排哈。那有一天我们到天国才去问他啊，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排啊。那这个单元里面呢，哈，有一些独立的箴言哈。啊，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跟前面后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呀。那这个单元哈，一些独立的箴言是邀请人认识智慧、追随智慧哈。哎，那写作的方法有两种啊，都有用父亲的立场啊向儿子说话啊，还有一种是用魏格化的智慧向人演说啊。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两种写法啊。那前者呢，十大呼吁。以父亲的立场向儿子说话，所以每一个呼吁都是讲我儿我儿，用这样开始啊。哎，后者的是诗歌啊，刚刚我们所讲的哈，这个魏格化的智慧的演说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写的啊。那这个十大呼吁啊，是这个单元的主体啊，是用散文来写成的，长短不一啊，但是有相同的基本深度及尊诚的。宗教情操上面啊，那么这个论调跟啊所讲的这个人间事物的现象啊是不一样。大呼吁啊当中啊，除了第二个呼吁哈，第二个呼吁就比较特别，它开头是用假设的语气啊，你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用这样温和的教导之外，其他九个呼吁都是用命令句的啊方式来写的。哦，含有这个威胁利诱的意味啊。第一个呼吁和第四个呼吁啊，还有第六个呼吁啊，是严厉警告啊，不要与恶人同行一道啊。那第二个呼吁和第九个呼吁啊，还有第十个呼吁是警告人要躲避淫妇的诱惑哦。刚刚我有讲过的哈，单单一到九章啊，就很多篇幅啊，在警告人要躲避哈，远离淫妇的诱惑。第二章有一部分，第三章，第六章，啊，第二章有一部分，还有第五章、第六章，啊，一半还有第七章，很多了哈，其中第三跟第五个呼吁，还有第七个呼吁哈，就是一般性的劝告，啊，劝人要追随智慧哈，走在正路上。那么穿插在十大呼吁当中的诗歌独立箴言啊，以这个第一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还有第八章这两首魏格化智慧的演说最引人注目啊。从诗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来显示了这个作者啊是一位有哲学思想的诗人啊，不但以生动写作的技巧把智慧魏格化，而且还组出来啊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呢，他已经活跃以创造的大功，也喜悦住在人世人之间呢。 啊，所以这个胃口化的智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就业中的基督了。啊，那你详细读这个单元，你会体会出作者啊，他信靠耶和华，他有浓厚的宗教情操，尤其在引言跟结尾上啊，十分的坚决肯定。一开头就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一章七节，写到最后到九章第十节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呢、啊，就这个绝对不是堕落世俗化的王国时期的智慧人士所能说出的话了。啊，作者是在被掳的前后啊，受到先知啊充满神学口温的影响啊，尤其魏国化智慧的演说啊，含有先知神语的气氛、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单元呢、啊，很可能就是被掳后的作品了、啊。哦，我们是这样来看啊。我先把这个一到九章啊做一个概述啊，这样你读下来你就会很容易了解了哈。好，现在我们先看第一章的一到七节啊，这个第一个部分引言的部分啊。本书啊开宗明义的这一小段呢啊，不只是一到九章的序言，也是全本箴言的总序言啊，把作者书名还有编辑这一本箴言书的目的通通把它写出来了啊。那作者是谁呢？啊，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啊，等于说对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做一个很详细的介绍啊。大卫的儿子就告诉我们啊，是所罗门的家世啊。那前本箴言呢，只有在这边写出所罗门的前部的名衔，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了。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整个箴言不是全部所罗门一个人的手笔的，因为谁也不能否认书中有一部分资料根本不是所罗门所写的，因为你一看啊，写法不同啊，笔文笔都不同啊。虽然所罗门曾经做过箴言三千计啊，他是空前啊劫后的最有智慧的王啊，但是书中还有一些别人的作品。啊，但是因为所罗门的尊严占了大部分，所以把作者的大名就归给所罗门了，啊，就好像诗篇，诗篇称为大卫的书，啊，为什么诗篇称为大卫的书？因为诗篇里面有一大半都是大卫的诗，所以就把作者的大名就归给大卫了，是这样啊，啊，所以尊严的作者的大名归给所罗门，叫所罗门的尊严，其实不止他啊。不止一位作者，还有其他我们都已经讲过的啊。好，那么书名叫做箴言啊，刚刚我们也说明过了啊，箴言啊，这个啊，在希伯来文 Mashiach 有管理的意思，神赐下箴言是用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啊，而不是叫我们欣赏优美的言辞啊。你不是只有去欣赏啊，你要用这些话来管理你的生活。真就是归，是戒，那真言就是归欠的话，是修身尽德的欠言、啊、是信仰生活的伦理教训，是处世为人然真、啊哦、所以真言对我们来讲、啊、应该是行事为人有很大的帮助。好，再来注释的目的、哦、这一段经文、啊、中文和合本用七个十这个字、哦、来写出真言的七种效用。这个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像第二节开始啊，使人晓得智慧分辨通达的原理啊，第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信为，第四节使愚人灵敏啊，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啊，使什么样使使使这个使啊，总共有七个使字来讲出箴言的七种效用啊，这是我们合合本啊。但是英文圣经啊，它是用五个不定词 infinitive 啊来表示本书的目的啊，用英文来看很清楚，很容易了解啊。那我就用英文来把它描述了啊，啊，这个来写这个箴言整个注释的目的啊。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我们下午再继续了啊，一起来祷告。